我们现在一起来看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，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。另外在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三节，你们要谨慎，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，就劝诫他。马太福音是说就指出他的错来，就是趁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，就是不要让他的错误传出去了，你劝诫他。这是路加讲的，他若懊悔就饶恕他。我们有的时候讲饶恕讲得太快了，那个犯错的人需要懊悔这个部分几乎没有提，还有被冒犯的人他的伤痛通常也没有提，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沉重的道德帽子，说他如果冒犯你得罪你，你就饶恕他。后来变成什么样子呢？社会上最多彼此伤害的就是夫妻了，那么夫妻彼此伤害的很多时候就是丈夫有外遇了，丈夫错了，丈夫冒犯妻子了，丈夫得罪妻子了。我常常听到的是教会弟兄姐妹去劝着妻子你要饶恕他，七十个七次，到最后这个被先生伤害的妻子他很难饶恕，他是受害人，所以他很生气，但他受害人他就还被责备，都是你把先生逼出去的，你要照主的话说饶恕他七十个七次。所以有些不近人情哈。当然耶稣讲的话我们都听，但是就要听得完全一点，他得罪了，他有错了，不是先讲饶恕，先讲指出他的错误来。那么我们把这个范围再扩大一点哈，当我们面对自己和别人的罪的时候，就随时会有的，我们罪太多了，个人团体你我他都会犯罪，我们面对这么多的罪恶，第一个要务就是我们要信主。我们任何一个时候，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，你是基督徒你要继续信，你不是基督徒你要开始信。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，我们因为信主就得蒙赦罪，信主才可能罪被赦免，信主才可能被主赦罪啊，这是最基本的。事实上恐怕面对任何一个问题，我们基督徒都要有这样的态度，看到教会，看到社会，看到国家，看到我们自己各样的罪恶错误的时候，第一个要多有信心，信靠上帝。别人的罪我们不能代他们认，但是我们自己的罪要认罪，曾经犯过的罪有些是没有办法弥补的，譬如说你杀了人不能叫他再复活了，有的时候也很难和好，譬如说你跟你的小学同学你偷过他的东西，他已经不知道到哪里去了，我们没有办法赔偿，但是我们第一个是要信，对主要有信心。第二个呢，我们要努力的不犯罪。我们都是罪人，这个世界上的罪恶非常的多，不要说外面的罪恶多少了，我们自己就罄竹难书的罪恶很多，对付罪恶需要有上帝的恩典，完全需要靠上帝的恩典，但是靠上帝的恩典不是说我们就不努力，这是很多人对恩典的一个观念，恩典就是我们什么都不做，其实恩典使我们什么都能做，恩典并不是使我们在一个被动的状况下 像鲁迅说的，像一段呆木头一样不会动的。不，恩典让我们活泼有力啊。那所以当我们蒙了恩典以后，虽然我们还是带罪之身，我们需要努力的对付罪恶。努力到什么地步呢？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八节说，倘若你一只手一只脚或一只眼叫你跌倒，就砍下来。你一只手一只脚一只眼进入永生，要强过健全但是被丢在永火里。如果你的右手去爬别人的钱包，你就把你的右手砍掉。如果你的右脚带你走到赌场去，你就把你右脚砍掉。如果你的右眼看到女人动了一念，你就把你的右眼挖出来。这意思当然不是叫你真的砍了，你不是单凭右脚这样跳跳跳跳到赌场的，也不是单凭右手去犯错的。事实上你的右眼叫你跌倒，你的左眼不可能没有份的。事实上你把你两只眼睛都挖光了，瞎子还是会犯淫乱的罪。你不必看到任何东西，你脑袋里就有。各位，罪恶不在你的身体，说着讲的再强烈一点，罪恶不在你的肉身，不在你身上的任何一个器官，罪恶在你的心里。心里是什么？圣经有的时候就用私欲来形容，像雅各书一章十五节，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。罪恶从哪里来的？包括上帝原来造人的时候既然是完美无缺的，怎么会跑出一个罪恶？这个我们很难有好的答案，但是根据雅各书说，私欲这个东西怀了胎，好像罪恶是在私欲的放纵之下产生的。也许我们说食欲吧，各种欲望都可以来形容，食欲比较容易讲。你肚子饿想吃什么东西，应该不是罪恶。肚子饿想吃到什么别的都不想了，只想到这个，这个不是很好的。我用食欲，你可以把它换成其他的欲望。私欲怀了胎生出罪，罪既长成，就是好像罪恶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，本来不应该算是罪恶的，是一种强烈的欲望，然后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，就最后是罪和死亡。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我们对付罪恶的时候，不是只是说信心恩典，当然完全靠恩典完全靠信心这是对的，但是这个信心和恩典一定会让我们有所行动的。所以罗马书八章十三节保罗说，你们如果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，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。什么叫做顺从肉体活着？我的肉体饿了想吃，渴了想喝，困了想睡，这样是死吗？我们不要顺从肉体活着，我们的肉体要致死它，它越想吃我们越不吃。若不顺从肉体根本活都活不了，顺从肉体有一天会死，不顺从肉体两三天就死。什么叫做顺从肉体活着？顺从肉体活着不是说饿了不可以想吃，渴了不可以想喝，困了不可以想睡，累了不可以想休息，不是。顺从肉体是你身体的各种欲望合情合理合法上帝所造的，一旦变成了你的王，你就不再是一个自由的人了。你以为你自由，我要怎样就怎样， 其实你不自由，肉体要你怎样就怎样。我不愿意被约束，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。这个年轻人总是喜欢讲这话，其实老人一样顽固。我们都是罪人了，老罪人和小罪人都是罪人，我们都顽固，我们都任性，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我想怎样就怎样，我要打电动就打电动，我要打多久就打多久，我要看色情片就看色情片，我要看多少就看多少，我要怎样，我想怎样就怎样。很多人觉得这是天堂。以弗所书第二章讲，我们从前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，是个人随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。个人随着自己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那不是天堂，那是地狱。这个世界就是每个人都要照自己的意思而行，就像士师记出现的一句话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各位不要去吃 all you want， 一般讲 all you can eat， 吃到我的食欲饱足，你要吃多少就吃多少，要怎么吃就怎么吃，结果是胖。不是说吃东西都要吃八分饱吗？七分饱吗？我们受不了。如果好吃的话，七八分的时候还不过瘾，这是食欲。再一次说，这可以应用在每件事上。我们对付罪恶，我们要学习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也就是说，饿了想吃，渴了想喝，困了想睡，累了想休息，是好事，但是不能叫他控制我。我们常常会在放纵肉体中得到很多的快乐。圣经说要致死，哥罗西书三章五节，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。这都不是说欲望、食欲、性欲或者其他的欲望本身不好，这都是上帝造的。堕落以后，我们就不能控制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控制我们，然后我们就有好像满足不了的欲望。他就特别讲是贪婪嘛，贪婪实在看不到。不可杀人你看得到，不可奸淫你看得到，孝顺父母你看得到，安息日不可做事，这你看得到，不可贪婪，这是一个心态，这个心态我们看不到，但这个心态你一定要对付。你要致死你的肢体，不要让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，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控制了你。各位，我们是自由的人，我们不要被这些捆绑。我们碰到罪恶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也好，这个世界也好，好好的信主。我们好好信主之下，我们求主让我们严格的对抗罪恶，这是耶稣教我们的。我们在上帝的恩典之下，我们需要长期不断的对付罪恶，致死他，不要让他来控制我们。就你在面对罪恶的时候，第一个要信主，第二个要对付，第三个要指出别人的错，或者就是责备人。在耶稣讲指出别人错的时候，那个上下文就是寻找失丧的人。马太福音十八章第十节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，我告诉你们，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。然后底下有一个小字，有古卷加十一节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人子来要寻找，要拯救失丧的人，我们也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这就是我们去传福音。 不要轻看这小子，因为每一个小子都有使者在天上的。那你不轻看小子，就是要把这小子找回来，找回来就是要使他能够认罪悔改。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二节，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，一只走迷了路，你们的意思如何？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？十三节，若是找着了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为这一只羊欢喜，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呢。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，不愿意这小子里丧失一个。啊，我讲到这里，你们都熟悉，找迷羊，把它找回来。天父对我们都希望我们每个人被找回来。好，讲完一百只羊，有一只迷失了，要去找它。讲完了，马上就讲十五节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他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，你的弟兄犯罪了，冒犯了你，先不要马上讲饶恕他七十个七次。耶稣讲，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，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饶恕他，不指出他的错。哎呀，这真是好难的事啊。我们不愿意做这个事，因为这时候就有很多的熟悉的圣经跑过来了。啊，你们哪个是没有罪的，可以拿起第一块石头打他。我们没有资格。然后大家就罪人罪人相互了。各位，我们有这样做吗？我们有这样去寻找我们的弟兄吗？已经认识耶稣的人他犯罪了，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把他找回来。对，这里不是讲找回来，这里说就指出他的错。他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。这我们已经很少做，我们都不敢做，也不想做，不希望别人做，也不希望自己去做。耶稣说，不但你要做，做了没效，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我们再来跟你讲，弟兄，你错了，怎样怎样怎样怎样。若是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。下面就讲得很简短了，教会再去指出他的错误来。这是干嘛？这是把羊找回来。如果不听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有没有例子？有很多的例子。大卫犯了大罪，他犯了淫乱的罪，他犯了说谎欺骗的罪，他犯了谋杀的罪。那么大卫在犯了这些罪以后，谁去跟大卫讲呢？大卫不承认怎么办呢？这么难听的事怎么讲得出口呢？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，拿单去找大卫，就是一只羊迷失了，要把它找回来，指出他的错。拿单到了大卫那里，拿单是提着脑袋去的，你不能够直接讲，那你是出师未捷身先死，皇帝哪里听得进去这些话？所以拿单去见王，要劝他。王，今天我来讲个故事。一座城里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富户，一个是穷人。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，穷人除了他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外，别无所有。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， 吃他所吃的，喝他所喝的，睡在他怀中，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。为什么要这么详细的叙说这个小羊羔？因为大卫绝对见不得强欺弱，狮子熊来欺负羊羔，大卫从小就受不了，他会抓着狮子的胡须打狮子，这也是不可思议的事。但是就是大卫有非常强烈的正义感，就是他受不了，他不能容许强者欺负弱者，他在哥利亚面前会那么愤怒也是一样。所以拿单知道大卫的个性，拿单需要把他描写得非常细腻。哦呦，这只小羊羔跟他一起吃一起喝一起睡，跟他小孩一起长大，很可爱。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，却取了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，大卫就甚恼怒那人。故事讲得好啊，大卫说该死啊，故事讲得很生动，他都把那个羊羔形容的都叫大卫很喜欢了。然后仆人没有体恤那个穷人对羊的爱，这个人该死啊，他要偿还四倍，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，他该死。拿单达到了效果，他讲了一个很生动的，让大卫自己口里说出判自己有罪的话。这人该死，他要赔，他没有连续的心。拿单说你就是，你就是那人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拿单就是代表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告诉你。各位讲台奉主的名传讲上帝的话是非常严肃的事，你站在主的讲台上奉主的名讲，你要有那个把握，不可以谬讲神的话。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，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，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，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早就加倍赐给你。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？他没有说你为什么犯淫乱，你为什么谋杀，那更直接，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？各位，你藐视不藐视不是你口里说什么而已，你藐视不藐视是你的行为怎么样。你藐视他，藐视轻看。各位，一个属灵的人，一个在教会里面负责重任的人，非常需要注意自己的灵性，因为他在许多的工作之下，他可能忽略了他的灵性，逐渐逐渐的，可能他对耶和华看得不再那么重，藐视、轻视、不重视、不重看。服侍主的人小心，因为尤其在天天讲道带聚会里面，我都在做主的工，你的心已经没有了，慢慢主在你里面是被藐视的，好像很多的罪都是这样子。以色列人在旷野不愿意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耶和华也有说类似的话，你们藐视我，你们藐视我所说的，你们看不起我说的流来与蜜之地。你怎么会犯淫乱？你怎么会犯谋杀的罪？因为你轻看耶和华， 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为妻，你既藐视我，任何一个罪恶都是藐视耶和华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。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讲得很重了，你这样对我，我也要兴起报应在你身上。感谢主，大卫听了这些很难听很刺耳的话，感谢主，他会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在他后来写的诗篇忏悔诗里，我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有些人就说，大卫怎么说我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？他没有得罪拔示巴吗？他没有得罪乌利亚吗？他没有得罪很多的乌利亚的同事吗？他得罪了，他得罪许多人。每一个人都是属上帝的，所以我们犯任何一个小小最小的罪，对一个最小的小子，我们就是得罪了上帝，因为他是属上帝的。好，我们感谢主，大卫被找回来了，我得罪耶和华了，他承认他的过错了。我们刚刚说，面对罪恶，第一个要信主，第二个要对抗罪恶，第三个要指出别人的罪恶，第四个要饶恕别人的罪恶。饶恕别人的罪恶不能叫我们得救，各位千万不要有一种想法，好像我们可以做任何一件事情使我们得救，任何一个功德，任何一个好事，任何一点最小最大的都不能叫我们得救。叫我们得救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。饶恕别人的错是我们得救以后一定要活出来的生命。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，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耶稣对他说，我对你说，不是七次，到七十个七次。那么然后他马上又讲一个故事，我们的主真是会讲故事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跟他的仆人算账，才算的时候，有人带了一个欠一千万银子来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，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那主人听到了就动了慈心，动了慈心可以翻成怜悯，和合本有的时候就把怜悯翻成动了慈心。有三次都是不该动的时候动的，一次是这个人他欠了一千万他不可能还的，居然主人就动了慈心。另外一次是浪子回家的时候，他的父亲远远看见他就动了慈心。还有一次是好撒玛利亚人看到那个被打得半死的人在路上，看到就动了慈心。这三个都不是动慈心的时候。我看到我的儿子败家子把我所有的财产都败光了回来，我就动了怒心。我看到有人被强盗打得半死在路旁，我就动了畏惧的心。我看到浪子也好，被打得半死的人也好，或者有人欠了我这么多钱还在那里不还的时候，我动了恶心、怒心、畏惧的心，我不会动慈心。这三次用 动了慈心，都是指着像保罗说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不是我们好可爱啊，是我们还在犯罪的时候，还在做仇敌的时候，这是奇妙的爱。我们应当连续我们的同伴，像主连续我们一样，不是我们借着连续怜悯或者行任何的律法让我们得救，我们得救是靠着主的恩典。好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饶恕，因为主饶恕我们，主赦免我们，因为我们指出他的错误，他愿意认错，所以责备和饶恕应该是并行的。各位，我这只能讲说这是圣经的教导，要怎么做，有没有力气做，那是很难的。好，就是我们要去做，我们要指出他的错误，我们要用最大的爱心和智慧想出怎么样让他的心能够软下来，这我承认是太难了，我们都不想做也做不来，但是上帝的话是这样，我们彼此勉励。不过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说，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？你自己眼中有良木，怎么能对弟兄说，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？你这假冒为善人，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，然后才能看得清楚，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珍珠丢在猪前，恐怕他践踏了珍珠，转过来咬你们。好，这里还是在讲，你责备别人，指出他的错，你要先反求诸己，先自己看到自己能够是真的良善劝人。但是即便你反求诸己了，你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了，你还是不要跟所有人说你这里错了，因为你指出别人的错误，如果是真的错误，真的把别人的错误指出来的话，那个是给他珍珠，那是给他圣物，不要把圣物和珍珠给那个狗和猪，就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领受。耶稣讲的话其实都很强烈，包括这里所讲的话，我们主的话有的时候真的好利哦，他居然在这里讲这么重一句话，你要饶恕，要原谅，要指出他的错误，但是对猪和狗你就不要做这个事了。他不但不感谢你，他不但不改过，他还来咬你。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。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到珍珠，都能看到圣物，都能把上帝宝贵的话和爱给别人。但是实在也有这个情形，耶稣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，有的人是猪是狗，不要给。这都是我们在侍奉主的路上必须承认会碰到的，求主帮助我们珍惜上帝给我们的圣物和珍珠，那需要眼光，需要圣灵光照，需要看到重价的珠子在哪里，需要看到上帝话的宝贵，需要渴慕，求主恩待。我们祷告，主啊，罪恶真是好有力量，良善真是好不容易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你就用这么大的良善来救我们。求主保守我们，求主恩待我们，即使有你的道，有你的圣灵，但因为我们的愚拙和软弱，我们还是常常不知道怎么做，或者知道了却不想做，或者做了拖泥带水。 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每个时候都需要你怜悯。我们到进天堂前面最后一步的时候，你若不怜悯，我们前功尽弃。求主从永远到永远保守你的儿女，你也必定保守到底。我们感谢你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愿神赐福大家。